講起對頭人呢三個字，你腦海入面有冇諗起邊個呢？可能是一些會講你是非啦，或者是一些扮屎逼力、辦事不力的同事，或者是有一些有時令你很激氣的親戚，或者是某一個鄰居。當他們做了一些事激起了我們心裡面的怒氣，我們會用什麼方法去應對呢？有些香港人呢就會選擇用這個方法的，就是打小人。我在 Google 搜尋 AI 就這樣說，說打小人這個習俗呢是透過一些民間的巫術儀式，經過其他人去讀一些咒語拍打一個紙人，就去達到這個舒解壓力和化解人際紛爭的一個效果。我們基督徒就不會去打小人，因為聖經就很清楚說明我們不可以拜偶像，又對人都不可以咒助，只可以祝福等等。可能說哇，我們對事不對人的很均真的，沒有對頭人的話就總是會有一些事是激到我們生蝦地跳的。有些人用的方法呢，就在桌頭放這個莫生氣的相架，看到的時候呢都會有緩和情緒的作用，都是好的，但是呢就未必解決到一些實際上面不公義的情況。在聖經裡面呢，對信徒面對不公平的狀況和面對仇敵呢都有教導的。這首詩篇的109篇呢就是其中一段的聖經，去教導我們在受委屈和面對不公平的時候，我們怎樣用合神方法的合神心意的方法呢去處理。這首詩呢是大衛的詩來的，大衛未必是作者，但是呢我們可以肯定這首詩呢是講及大衛這個君王的。大衛王是怎樣的呢？這首詩篇呢是放在這個108至110篇的大衛三部曲的中間。在上一首108篇和下一首110篇呢都是描繪他是一個打勝仗，攞曬人家的地，主又吩咐他，即耶和華吩咐他，哦，你坐在我右邊，我將仇敵做你的腳凳，這樣的一位得勝的君王，拯救他人民的君王。但是我們看看中間109篇呢，就發現原來大衛王雖然是有權力的，他呢都會幫助一些貧窮缺乏的人，但是都是免不了受苦和會被人欺壓，令到連他自己都變成一個貧窮和缺乏的人。於是詩人就唯有向神求助了。這首詩的描述其實就好像出庭審案一樣，神就是個法官，詩人就是個被告，他的仇敵就是控方，說一些很嚴重的說話去誣陷他。詩人實際上他沒有說出口為自己辯護，在祈禱裡面他就一方面向神吐苦水，另一方面他就求神在這件事上一定要明察秋毫，如果看到是無罪的話就還詩人一個清白。我們跟住下來就一起在這篇詩去看看，當我們去受屈和面對不公平的狀況的時候，應該怎樣去處理。在經文第一至五節裡面，詩人是受欺壓求助神。詩人開場的時候就向神求助，詩篇109篇就是一首求告詩。開頭的時候我們看到他不是求神為他報仇，而是求神不要沉默，要為他發聲。為什麼呢？原來在第二至三節，惡人就很大聲地說，是捏造一些謊言去攻擊詩人。但是記不記得聖經在哪裡說我們不可以說大話，不可以說謊呢？就在十戒裡面說到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。詩人就特意將這件的案件放在神的面前，被神看到敵人這樣說大話攻擊他，就是犯了十戒，很大罪的，其實就求神不要再旁觀了。而在第四節呢，詩人就講到話，其實我明明呢都不是對他們很壞的，是心想我很愛這些人，對他們很好，這些惡人呢其實受過詩人的恩惠的，現在就無故地去詆毀他和憎恨他，令他名譽受損。 又想办法去用一些阴谋，用一些诡计去阻止他行善。后果就是令到本来诗人想去帮助的那些人，抑或是望着君王的这些旁观者都去看低诗人。在反对者的仇恨和控告之下，诗人实在没办法了，他要呼求神，要神为他发声。但是他采取的方法不是为自己出头。第四节里面讲到他是怎样做呢？诗人祈祷。诗人不是用祈祷去做他的其中一个出路，而是唯一的出路。诗人祈祷的重点不是为了向神去回应这些敌人的指控，或者是在神的面前去攻击这些敌人，而是心想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唯有交给神，就去说求你出声去对付这些攻击我的人。今天我们都有试过一些被误会，或者是明明做好事却是被恶意攻击的状况。我们是神是唯一的手段，还是其一的手段呢？诗人他没有拉拢群众，更加没有同对手去展开骂战，而是求神大声地为他伸冤。相信我们在受屈的时候都会同神去发出一些求助的祈祷的，但是我们都要小心一个陷阱，就是我们会被引诱去只是透过一些外在的途径去找回公道，例如向一些同事或者朋友去诉苦，又或者我们可以投诉就向这些机构向上的人投诉，想办法去从这些方法去找回公义。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宣泄我们情绪的方法，都是好的，但是会不会做完这些我们就觉得不用向神祈祷呢？或者我们向神祈祷就变成好像向神出一封通告一样，想说服神去同意我们自己的想法，你签个名吧，我这样对的，其他人罪有应得，甚至有时心里面起了报复的念头，想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就变成要神服务自己，而不是去等公义的这个神怎样去判决。我们对在法庭寻求公义的印象呢，很多时候都会停留在电影和电视的画面的，那就用这个毒舌大状来去做一个例子啦。在这套电影里面呢，曾洁仪这个角色呢就好像这首诗的诗人一样，他呢就被宗氏家族的这班恶人呢去诬陷他杀了自己的女儿，就被判入狱。他是毫无还手的能力的，只是可以忍受坐监的屈辱。他很绝望地去等林良水去帮他翻案。无论是曾洁仪还是林良水都好，其实都是处于弱势的人，只是面对不公义就激起了他们一定要向法庭寻求公义的决心，最终就沉冤得雪，被法官判他无罪，为他洗脱了污名。电影里面的曾洁仪他是没有能力去报复，可能我们今天受冤屈的时候都没办法伸冤，但是就好像诗人一样，明明是有权有势的大卫王，但是他没有用一只手指就去捉死这班恶人，反而他是交给神去伸张公义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心里面有些愤怒的时候，无论是远至在新闻看到近日世界局势的动荡，还是在职场上面我们遇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觉得很生气，或者是有个对头人他是不放过你，做很多的坏事影响你搞住你，诗人都是示范给我们看，我们不是要靠手段去私下解决，而是要求告神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回到经文里面，在诗人这个祈祷的里面，跟着下来第六至二十节就是将罪状诉诸神。在第六至十九节刚刚我们没有读到的，但是我们很轻轻地看都会见到是一连串很毒的说话来的，又说希望他短命啦，又说想他的仔女变孤儿啦，又要乞食啦，这样。其实这段经文是应该怎样去理解的呢？ 咁以下嘅討論咧，其實可能有啲深嘅。咁我喺預備呢段經文入面咧，要去揀呢個立場咧，都有好大嘅挑戰。因為咧，點樣睇呢一段嘅經文咧，係好影響我哋聽完呢篇道之後咧，學習點樣去同神去申訴呢啲唔公義嘅事，影響我哋點樣去對待我哋憎恨嘅人。咁我哋一齊去睇下啦，呢段説話我哋應該點樣睇？咁呢段説話乍眼看咧，係好似出自詩人嘅口咁樣噶。我哋好容易就覺得咧，詩人係喺度助咒緊呢班嘅敵人啦，向神去咁樣講，去攻擊呢班嘅敵人。但係有冇第二個可能性？其實呢一番嘅説話咧，係原本係出自惡人嘅口嘅。詩人就要神留心去聽下，喂，你聽下，惡人係咁樣講嘢噶啦。詩人係心諗呢惡人啊，就係咁樣鬧我噶啦。神，你聽下，你記唔記得啊？你聽到嘛？如果用第一個解法去將呢段經文去視為詩人去講出助咒嘅説話嘅話，就係、是、詩人咧好想啲敵人咧就係咁樣滅亡啦，要神企我呢邊啦，想神同佢講，為佢講説話，佢所想望嘅行公義嘅方法就係咁啦。但係如果我哋用第二個解法咧，就係將呢段經文去視為引用緊惡人嘅説話，去作為呢一個惡人佢哋控方嘅一個呈堂證供。因為啱啱講到係法庭啊嘛，嗱，呢個惡人就係咁樣講嘢啦，神你聽下，我咧係傾向認同咧第二個解法嘅，因為咧第一至五節咧同第二十節係好相似嘅，詩人咧都係用我嚟稱呼自己，但係第六至十九節咧就好唔同喎，冇用到個我字，同埋第一至五節咧係用你字去稱呼神嘅，但係第六至十九節咧係用咗耶和華嚟稱呼神。你字咧就变咗系指向诗人自己，即系话第六至十九节咧就唔系诗人继续去同神讲自己点样谂啊，亦都唔系诗人去助咒呢班嘅敌人啦，反而诗人系喺祈祷入面咧去引用呢班恶人嘅说话，去证明佢哋系点样去助咒同埋控告诗人自己。詩篇本身咧又冇一套特別嘅句式同埋標點符號去標示呢啲嘅引文，所以咧都唔能夠話冇一啲冇好開引號啊，又或者指名道姓呢啲係邊個講咧，就代表呢一段一定唔係引用嘅説話喎。咁除咗從人稱同埋句法去考慮之外，去作為呢一段係控方嘅呈堂證供嘅解釋之外咧，另外我哋睇呈堂證供呢個解釋咧係符合新約入面嘅其他教導嘅。因为耶稣咧系咁样教导我哋，话仇敌系助咒我哋嘅话咧，我哋反而要祝福佢。保罗喺罗马书又咁样讲啊，不如我哋一齐读出下面罗马书呢句经文啦，预备起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助。所以咧，我哋冇理由去谂新约教我哋唔好助咒人，旧约呢个大卫王咧又狠狠咁样去助咒仇敌啊。咁樣相信呢段經文嘅説話咧，係出自敵人嘅口，詩人係引述作為控方嘅呈堂證供。咁我哋不如依家咧，我哋拎咗呢個立場就嚟睇下內容啦。喺第六至七節嘅入面咧，敵人就係好想詩人咧喺法庭上面被判有罪。第八至九節就係針對詩人嘅人生啊，惡人好想詩人短命啦。入面提到孤兒同埋寡婦咧，都係當時嘅社會上面一啲冇保障又冇權去出聲嘅人，即係話呢啲敵人就想佢詩人嘅屋企人咧永不翻身。惡人咧又好想佢屋企入面嘅財物咧俾啲無賴去搶咗佢啦，又冇人去向佢信守承諾，冇人愛詩人，冇人幫詩人等等。呢啲嘅敵人咧，簡直就好似將詩人咧，好似打小人咁樣咧，去助咒佢。呢啲咁樣邪惡嘅敵人，咒罵咗咁多咧，都未講完。最後詩人咧，仲好想惡人咧，仲好想詩人咧，好似著衫咁樣咧，去著起啲助咒。咁樣咧，唔單止代表惡人咧，係想呢個詩人行到邊咧，助咒就跟佢哋去邊。即是代表詩人這個王去到哪裡都會被人鄙視和嘲笑他，哇哈哈哈，你穿了一件這樣的衣服，哎呀，抵你死啊，簡直是要落這個君王的面，令他抬不起頭做人。詩人就是繪形繪色地告訴神， 呢班嘅恶人系几咁过分同埋邪恶之后咧，喺第二十节诗人系点样回应嘅咧？不如我哋一同读出，预备起。愿控告我和用恶言攻击我的人，都从耶和华那里得到这报应。诗人对于第六至十九节入面，诗人对敌人的指控咧，系好愤怒又好震惊啊！因为恶人想叫耶和华去记住诗人的屋企人有罪啦，佢自己又有罪啦，但系恶人口中的耶和华却是要亲自去报应呢班恶人，所以呢度咧都用咗耶和华呢个字。你讲嘅耶和华想佢咁样去对我嘛，就愿你口入面嘅嗰个耶和华都咁样对你啦。我哋发现咧，就算仇敌系讲咗好多句嘅说话去攻击诗人，但系佢喺神嘅面前咧都唔系见招拆招，逐样去反驳，佢只系向呢班嘅恶人咧去回应咗一句：愿神报应你哋啦。诗人咁样唔靠自己嘅力量同埋口才去还击，我哋喺面对唔公平嘅时候，系咪都系咁呢？有时我哋开口还击啦，我哋同人闹交，闹完交几个钟头之后咧，我哋先会谂起，哎呀，我啱啱就应该咁样讲啦，咁咪更加好咯，更加有说服力，驳到佢。但系我哋会唔会好似呢一位诗人君王咁样，面对不公同埋欺压？我哋可以唔還口、唔咒罵，又唔喐手做啲手腳，令我哋嘅對頭人事事不順呢？而去學習只係將敵人所有嘅指控、我哋自己所有受嘅冤屈，喺祈禱呈到神嘅座前呢？咁諗到呢個位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我以往嘅一次工作經驗喎。咁我上一份嘅工作咧，係要編輯一啲電子書嘅。咁我就會定期咧去將我編輯好嘅書啦，連埋我自己寫嘅一啲反思內容，同埋設計師幫手畫好嘅插圖咧，都去俾上司過目嘅。咁上司咧佢就唔係惡人嚟嘅，反而咧係我好敬重嘅對象啦，同埋要向佢學習嘅。但係咧都有一啲嘅受屈嘅經驗。咁平時呢位上司咧都好友善嘅，我哋認真討論，有講有笑。但有一次咧喺午餐嘅時段，我哋見面嘅時候咧。他就突然间着了，他指着某些插图就教训了我半个钟。他说我和插画师之间的沟通很有问题，图画不是经常都不达标，我们不是经常要在这里谈这些东西。我那时候是觉得很委屈的，因为我是用了最大的努力去来回去修改图画，我又受过设计师不少的压力。但当时我没有反驳我的上司，只不過咧，係聽完之後咧，就默默咁樣離開。但係跟住咧，我個身心咧都壓垮咗。我太嬲啦！我喺廁所嗰度閂埋道門，整整十五分鐘咧，就係一路喊，一路同神去講啱啱上司咧係咁樣鬧我，同埋我自己嘅感受係點樣。但係咧，我都冇控訴，因為我仍然係好尊敬呢位上司。我覺得他某程度上都沒有講錯，而且他是因為他很嚴謹、很認真地看待工作才這樣說。在最生氣的時候，我也沒有找人去出氣和唱衰他，我簡單禱告，而且在祈禱裡面，我很感受到上帝是大大地安慰我。弟兄姊妹，有時我們覺得冤屈，有口不能言，亦都知道自己不應該隨便開口去攻擊或者去貶低其他人的時候，我们都知道神是知道这一切的，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案件呈去神的面前，安静等候神的安慰和行动。回到经文的里面，在第21至31节，诗人是怎样呢？他是盼望得拯救，赞美神。先前讲完敌人是怎样无理地控告和助咒诗人之后，诗人就用到疑你去做一个的转折，将视线由回忆仇敌怎样去咒骂他呢，转回向神去倾吐他自己的心意。在第21至25节里面，诗人在祈祷里面很困苦很哀伤，所以他求神不要再旁观，不要再沉默了，要发声起来帮他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被人激到没了心机，吃不下饭，再受多少少刺激，就连最后一根的稻草都压垮了呢？ 就好似第23节咁样讲到，冇人帮到自己，好似毫无同类保护，轻轻震一震都会被抖掉嘅一啲蝗虫咁咧。诗人就系咁啦，所以佢喺绝望入面，佢求神去因你嘅命，同埋因你嘅忠诚之外咧，去救下自己。诗人用咗拯救呢个字咧，系去提醒神，昔日喺出埃及，你系点样去救佢嘅百姓，同埋脱离去敌人嘅手咧？今日神都有义务去咁样去救佢，因为佢今日一样唔能够去摆脱敌人对佢嘅暴力指控同埋摇头嘲笑，佢身心都无力还击，只能够依靠神。所以第26至29节咧，诗人系再次去恳求神，再搏命啲去求神去帮佢。好似第21节咁样，都系按神嘅忠诚之爱，亦即系守约嘅爱。因为诗人喺呢一段用到耶和华呢个名去称呼神，同佢嘅敌人唔同。佢敌人系就咁讲耶和华，但系咧诗人就讲得出耶和华咧系我嘅神。佢亦都用你呢一个称呼咧去称呼神。我哋见到佢同神之间嘅关系咧系好紧密嘅，所以佢回想起神嘅爱，佢就好有信心。既然神曾经应许过系会拯救同埋帮助人嘅，就唔会忍心置我于不顾啦。呢份嘅信心同埋关系系引申去到第28节咧，诗人去讲到咁任凭佢哋助纣啦，但系你系却要赐福啊。神佢所做嘅事，神嘅大能咧就系佢唔止好公义啦。诗人喺第28节去呼应紧第19节嘅说话咧，就系唔好让仇敌对佢嘅助纣发生啊，反而去求神咧都要祝福自己。去到最后第30至31节咧，系诗人对神信心嘅宣告同埋颂赞。不如我哋一同读出，预备起。我要用口极力赞美耶和华，我要在众人当中颂赞他，因为他要站在穷人的右边，拯救他脱离定他死罪的人。诗人在这里是讲到他和仇敌是完全对立的。这里诗人很美丽地用了首尾呼应去完结这一首的诗篇。在第2节，这些邪恶的人和诡诈的人就是用口去做假见证和欺压人。在尾二这一节咧，诗人是正确咁样咧，去用口做咩咧？喺所有人嘅面前去赞美同埋感谢耶和华。佢能够见证神系公义嘅，因为神系拯救咗穷乏人。总括嚟讲，诗篇109篇呢位嘅君王系明明系咁样咧去帮助穷乏人，却系遭受敌人嘅攻击。呢个嘅君王咧，佢冇自己去发声。只是向神求助，而且相信神必定是会帮助他，站在他的右边去拯救他。他靠神就可以重新得力，回复他的身份。这样我们可以怎样在我们帮助弱势以爱待人的时候，就算面对不公和无理的指控，非常疲乏，我们仍然能够仰望神的慈爱，盼望主去拯救我们呢？这位的施布真牧师呢，他是19世纪里面一个很出名的浸信会的牧师，那些人都叫他做讲道王子。在1887年，施布真牧师呢，他发现教会呢开始接受自由派的神学。什么叫自由派的神学呢？就是当时兴起的一些风气呢，就是否定耶稣为我们赎罪，说圣经是有错的，有些地方应该要改的等等。施布真觉得这样不可以，他就公开地反对，去努力去维护教会的信仰。但是当时呢，他是面对一些被他的同工去诽谤，甚至他争取这些东西去到病了，那些同工就更加说他，哎呀，他病到癫了这样，甚至连浸信会的联会都正式地谴责他。他回应这些他的对手去对他的指控的之时呢，他没有反过来公开这些对手的名字，或者作出报复，反而呢他将这一切去交托神。他讲到说， God will see me righted， 上帝会为我伸冤。他后来辞去了联盟的一些，即是这个联会的一些职务， 而呢件事咧都耗尽咗佢嘅精力，令佢嘅健康恶化。佢未见到教会嘅信仰可以回复正统咧，佢就已经病逝啦。但系呢个施布真佢企硬同埋佢嘅坚忍咧，系唤醒咗全球嘅教会咧去注意，我哋一定要维护正统嘅信仰。而且他的讲道集去到现在都还是很畅销，他不自己出手，而是让神在历史里面，在时间里面为他伸冤，活出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讲到的伸冤在我，即伸冤在神，我必报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，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坚持爱人，忠心工作，或者是按信仰原则而不妥协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，可能会引来人的侧目和反对。但是私人教导我们，最终我们只有一条出路，就是将我们的案件呈交在神的面前，让他主持公道。我们身处在香港这个压力很大、反应很快的社会里面，愿我们在面对不公义而觉得愤怒的时候，不靠自己还击，每次都是在祈祷里面去仰望神的公义，求神拯救和为弱者伸冤，思念主的忠诚之爱。最后我们想邀请各位弟兄姊妹一同低头祈祷，邀请大家先安静一分钟，为到在听到的时候想起自己面对的不公义或者是冤屈的事情，去交托给神，求主去看顾和拯救。一分钟之后我会再带领大家一同祷告。我们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不公义的事，在我们面对这些事的里面，愿主给到我们不是憎恨我们的对头人，我们不是设法去想一些办法要去报复或者整走他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不合主你的心意。我们心里面的难受，主你很清楚，主你听到，主你知道，愿主你去看顾，让我们在这些祈祷里面，不是求主你站在我们那边，而是让我们站在主你的那边，愿主你去审查事情，愿主你的公义呢是彰显在这些事件的里面，彰显在这个世界的里面，愿主你按你的忠诚之爱，按你的应许去保守我们的心，去救我们脱离这些状况，救我们脱离我们心里面的仇恨，救我们去脱离我们所受的困苦，我们就是这样去呈上。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